我们感谢你，主啊，谢谢你设立了婚姻，让我们夫妻在一起，主啊，能够体会到你对教会的爱，让我们夫妻之间，主啊，也能够体会彼此从你而来的啊属天的爱。主啊，你也建立我们的家庭，就通过你的话语，主啊，让我们的家主啊充满了爱。我们让我们夫妻之间也啊明白主啊你的教导。主天父，求你啊保守我们接下来的时间，主要让我们一同在你的话语里面，你的圣灵下来，主让我们学习的主不是从世上而来的，主我们从你的圣经之中啊寻求你对婚姻的指引。天父，求你保守我们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祷告。啊，今天我们讲的这个主题呢，主要是离开和联合。我会大概分啊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呢，就是我们讲一下离开父母；第二阶段呢，就是讲的夫妻联合。在中间呢，会有一个分享。第二部分结束之后呢，还是有一个分享。所以我计划是第一部分花25分钟，我不会说太啰嗦，然后之后呢，大家有一些，更重要的是有一些沟通啊，一些交流。神呢，通常是通过一个夫妻，然后传递他的祝福，然后通过夫妻呢，这个祝福呢是会留给我们的孩子，然后呢也传给我们的父母，包括我们的侍奉、我们的家庭都会受到很大的祝福。所以夫妻关系是非常的重要。如果夫妻两个人，比如说现在吵架的话，我们在教会侍奉的时间呢，我们就可能觉得心里很别扭。如果我们跟别人去啊，在工作之中啊，比如说你刚吵完架，就会发脾气。然后我的工作呢也很难去做好，所以神的祝福呢就像这样一个喷泉，通过夫妻呢，然后流淌给我们的子女、我们的父母，然后我们的家、我们的工作。夫妻关系非常的重要。在上一讲呢，文强哥特别的分享了这样一个神对婚姻和家庭的心意，这是一个啊威斯敏斯特小要理问答的第一个了。觉得这句话呢，同样的对我们的婚姻、我们的家庭也是非常的重要的。人生的首要目标呢，就是要荣耀上帝，并且以他为乐，直到永远。同样适用于我们的婚姻、我们的家庭。因为在婚姻之中呢，神通过我们的配偶、通过我们的子女去改变、去成全我们，让我们的生命之中呢，真正的去有那种金银宝石的东西。同样的，神也会让我们在婚姻之中呢，去体会他对我们的爱，体会神对教会的爱。神是无条件的去接纳了教会，他要与教会联合呢，就像夫妻之间的联合那样亲密。我们可以去想象一下，以后啊，在新天新地的日子，教会和神的这个关系和基督的关系，就是好像夫妻的关系一样。更重要呢，婚姻的使命是为了要荣耀神。我们结婚之后呢，不是说两个人夫妻只是专注于自己二人的生活，就说我回到家之后呢，家给我的感觉是可以让我安心。不止这一点，神也要让我们的他家里我们的爱能够流淌出去，能够让我们身边的人呢得到造就。文强哥那时候就我们上婚姻辅导课，他就经常鼓励我们，就让我们学到的东西跟弟兄姐妹分享，他呢可以跟比如说在中国的家人分享啊，我们也有幸的跟姐姐分享了一点点啊，觉得是神使用的一个机会，就是这份爱不是保留在我们家里面储藏起来的，而是流淌的。婚姻辅导它的意义呢，就是我们要从圣经之中去学习神对婚姻的教导，还有神对家庭的心意。因为现在呢，我们的爱情、我们的婚姻、我们的家庭呢，都被最玷污了。我们从世上呢，可能是别人的一些行为学啊、心理学啊，我们可能学到一些方法去促进夫妻之间的感情，但毕竟是短暂的，它不是长久之计。我们只能从设立婚姻的这位神那里去寻求他的心意。我们要通过婚姻辅导呢，我们可以更加的明白神对丈夫的要求，对妻子的要求，然后成为一个理想的伴侣。而我们不是说去单单的去寻找或者塑造我们的伴侣成为一个符合我们心意的人。举个例子呢，就是说啊，在圣经之中呢，就说对妻子有个要求，就是您做妻子的要顺服你的丈夫。这个顺服呢， 就是神对妻子的要求，也是妻子呢对自己的要求。而你做丈夫的不能动不动就说圣经里说你要顺服。OK， 我们看一下创世纪之中呢这些这段经文。耶和华将那人安置在伊甸园中，使他修理看守。然后神说呢，树上的果子都可以吃，只是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不可以吃。然后耶和华神说，那人独居不好，不要为他造一个配偶帮助他。大家可以去再读一下这段圣经吧。这段圣经牧师也有很多去分解，一次次的去分解。然后我们看到这边的核心经文呢，就是说那人独居不好，神要为他造一个配偶帮助他。就神起初呢就定下对婚姻对男人的这个心意，就说让夫妻两个人一起呢于是呢神让这个人呢睡着了，然后为他造了一个女人。亚当看到夏娃的时候呢就说，这人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可以称他为女人，因为他是从男人身上取出来的。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当时夫妻二人赤身露体，并不羞耻。这句话大家也听了好多遍，这句话重复了四遍在圣经之中，还有几处呢是在马太福音、马可福音和以弗所书都有重复的出现。当一些经文重复的出现的时间，很显然这是一个很核心的教导。好，我们就看一下，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神为什么要这样讲？我们今天呢就主要是关注在这些经文之上。可以要离开父母，怎么样才要离开父母呢？是不是两个人结了婚之后就要离开父母呢？现在网上比较流行的有一类人叫避婚族。避婚族呢就是我刚毕业我一转身我就去结婚。还有另外一种人呢叫啃老族，就这两种人呢，他们进入婚姻之中呢我们不讲他是好是不好了，但是他里面呢肯定有隐藏的一个危机呢，就是说一般避婚族呢，他们是据网上的调查呢，他们大部分人呢是因为想去延续那份爱情，或者是怕呢，还有一部分人呢是认为怕到社会之中呢，你工作以后呢就是不好找对象。当然另外还有一部分人呢只是为了单单的觉得你工作的好不如嫁得好不如娶得好。所以他们这批人呢一般他们的经济不是很足，他们需要父母的支持，这样父母呢就很容易插手到他们的婚姻之中。我帮你们出的钱买的房子，你们事情要听我的，你们有什么安排你们要听我的，什么时间要孩子吧，要几个孩子，当然要几个孩子在中国不是一个问题了，你们要听他的。还有一种的人叫啃老族，就是他们可能很难找工作，是一个社会现象。但是这些人呢，他经济没有自立的情况下，他没有基础的情况下，他就进入了婚姻之中。他认为在婚姻中可以给他一个安全感，他希望他的另外一半可以支撑他。这一种很比较严重的现象，就是说你一旦进入婚姻之后呢，非常的容易出现问题，因为这些人他根本还不成熟。还不知道怎么样去处理彼此之间的关系，在校园之中的爱情就会延续到家庭之中呢，要锅碗瓢盆、柴油米盐呢，这些东西不是很简单的事情。如果你只是单单的去享受的话，一定会出现有些问题，跟父母怎么相处，怎么教育孩子。所以这些人呢，他并没有离开父母。这是一幅漫画，大家看一下。两个夫妻吵架呢，妻子呢就会跑回娘家，然后让丈夫去找她。大家像觉得像小孩子一样，就是我们俩比如说发生冲突了，我就告诉我爸爸或者告诉你妈妈，然后让父母来帮我们去解决这些冲突。其实这都是心理上不成熟的一个表现，就是他们还没有真正的去离开父母。这种现象的话可能是隐藏的吧。对，婆媳关系是非常在家庭之中呢，在冲突之中呢是很常见的，特别是对华人来说，美国离婚率最高的一个原因呢，是因为经济问题，夫妻之间处理不好经济问题。而华人之中呢，离婚率最大的原因呢，可能就是婆媳的关系。 当一个人呢，特别是作为一个男人，他在夫妻在那个婆媳关系上，他是一个综合的作用，或者是和平的角色。他要知道怎样去在妻子那边讲母亲的好话，在母亲那边呢尽量去安抚母亲，然后在中间呢做调和的作用，而不是说帮着母亲去对付妻子，或者说帮助妻子呢让母亲觉得他自己是啊心里面很委屈，这样都不好。他要做一个和平的角色，让两个人都觉得很舒服很自在。如果有些不明白的地方，他要解释清楚。如果一个人呢只是在一旁躲在一旁呢，他没有成熟。离开在圣经之中呢，它的原文的意思呢，一个呢是肉体上的分开，另外呢就是放手。在出埃及记这边有一些经文呢，就说勿要和女主一起抬开重驮，就父母要放下重担，让孩子呢去独立，你们去独立，自己自立，然后呢责任呢你们要逐渐的去承担。当我们成年之后呢，我们就要学习去离开父母，预备自己成为一个成熟独立自立的人，这样在结婚的时候呢你才能更好的与配偶联合。成熟呢就是你要懂得去爱，懂得去承担责任。独立呢和自立呢，一方面是情感上，另外一方面呢可能是经济上的，身体上的离开。就结婚之后我离开了我的父母，他也离开了他的父母，并说我娶了他到我家，他嫁给我，或者是我入赘到他家，不是一个大家庭的形成，而是三个家庭，就是说父母他们一个家庭，配偶的父母一个家庭，还有我们的一个小家庭。所以我们的婚姻呢不再是依赖父母，这叫做身体上的离开。当然有些父母一起住的情况下呢，还是另外一种考虑，就说依然叫做离开，就是你的心理上呢情感上不再依赖他们。这时候呢情感上要离开呢，就是说夫妻呢只是说我们两个人呢彼此依靠，彼此负责。遇到事情的话，遇到冲突吵架的时间呢，我们两个人要有办法有能力慢慢的学习怎么样去解决这个争执，怎么样去处理人际关系，怎么样与处理父母相处的关系。然后呢最重要的是，如果你们两个处理不好呢，不是回家跟爸妈哭诉，这样只能增加你们两个之间的冲突，更加伤害你们之间的彼此的联合。你这时候呢可能是一个好的办法，去教会找一些年长的夫妇呢，让他们给一些好的建议。他们的建议呢是从圣经而来的，是很有帮助的，不是父母了，父母当然向着自己的儿女了。不要以为结了婚就算离开了父母，也不要一遇到困难呢就跑到父母家让他们解决问题。还有呢，不是一到父母家就恢复了孩子的身份，你在那个父母的家庭已经讲了十几年二十几年，你回到家呢你很容易就是做回了孩子的身份，父母说什么就是什么，父母要照顾你把你照顾得很好。这时候呢，如果你的配偶跟你在一起，他会觉得很别扭，他会觉得父母把你的爱给他从他那边呢给夺走了，这样两个就会产生一个张力，甚至呢配偶会对你的父母产生一种厌烦呢，或者是觉得嫉妒啊，这种情绪久而久之呢会是一个家庭的问题。不要允许双方的父母主宰你的生活，不要选择你的父母超过你的配偶。一些父母可能是从经济上援助你们，这样子的是比较危险的一个情况。你要在特别是在婚后啊，你经济上要独立的，你要跟父母说好，这个钱是我们借你的，就是我借你的钱我要还你了，你不因为借给我钱，或者你因为就是要给我了，我拿到你的钱我就要听你的话，这个是不对的。父母呢通常是比较是把孩子拉来身边，就是说你听我的，这样父母才有安全感。从五岁拖到二十几岁还是要拖，像刚才那个啃老族的那个父亲呢还是愿意背着那个孩子，其实是蛮可怜的一种现象。特别是当这个老人已经很老的时间，这孩子还没有自立的时间，他很难去孝敬父母，去照顾他的家庭。还有就是在财务上的离开，我们要自给自足，不要依赖他人父母过生活了。特别是做丈夫的，他要负责起带领这个家庭供给家庭生活的需要， 这并不是说呢丈夫必须赚的钱比妻子多，就是说在这里呢主要是说我们家庭的花销呢要根据我们的收入来定，根据特别是丈夫他要有这个责任心，不是说我没钱花了要问父母去讨钱了。夫妻之间更重要的是彼此的体谅，彼此的包容。如果我们特别在新婚初期呢，一般是经济都会比较困难紧张一些吧，所以两个人更加要鼓励从开始呢就制定好我们的花销的计划，我们要有好的理财观念，并不是说我们的钱越多就越幸福。很多人呢就是能处贫穷但是处不了富贵，富贵的时间呢两个人就可能非常的疏远。还有我们就不要攀比了，跟别人比的话我们的心里就会非常的不平最重要的就是属灵上的离开。我们的父母呢啊，如果是基督教家庭的话还好，如果不是基督教家庭的话，他们有些观念呢生活习俗教导方式呢不符合圣经。即使有些父母呢他们是基督教家庭，但是他们还是愿意照顾孩子一辈子，他们存着这个思想。我们离开父母呢更重要是在属灵上呢我们要独立出来，我们要与神有个直接的亲密的关系，不是说父母的神就是我们的神，父母得救不代表我们得救，我们要与神呢建立起来一个个人的亲密的关系。更重要在以后的家庭之中呢，我们要养成自己的家庭习惯，有自己的家庭礼拜，这样也能帮着我们彼此夫妻二人呢更加的去靠近神。夫妻之间为什么会有冲突呢？一个很大的原因呢就是说我们还不能彼此的原谅，彼此的更加明白神对我们在这个家庭之中的给我们的心意了。离开父母呢并不是说忽视了孝敬父母的教导，生命记里面有很明确的，就是说这是第一条带应许的诫命，就是我们要孝敬父母使我们得福并在世的日子得以长久。所以只有我们成熟独立自立，我们才能更好的孝敬父母。如果我们的家还需要父母的去供给，如果我们夫妻之间还整天的吵架，或者我们婚姻在一个危机的边缘，我们很难去有心思花在父母那里。孝敬父母呢可以从以下几个具体比较具体的方面了。婚前呢我们要从在主里面听从他们的安排，并且要尊敬他们帮助他们，然后从小呢去养成自立的习惯，可以帮着做家务啊，如果家里面不宽裕的话我们可以去外面打工啊，跟一些零花钱啊体贴他们。还有呢我们在一些比较重大的事情或者小事上我们都可以寻求父母的意见，包括我们的啊选择职业，我们的升学，或者是我们包括我们选择配偶，我们都要询问他们的意见，并且需要他们对我们的祝福。在婚礼过程中呢我们要特别的去邀请他们出席，因为这个婚礼呢不仅仅是两个人的事情，它更重要是一个家庭，两个家庭的事情，他们的出席呢对我们非常的重要，是一个非常大的祝福，我们要告诉他们这一点，我们非常的需要。还有呢我们要在婚礼上我们要公开的对他们表示感激，一些父母说哎呦你说的好好肉麻呀什么，但是他们心里也很高兴的啊，我们结婚的时间虽然有一些话，但是他们觉得哎呀说得很他们感到他们也很激动，然后甚至他们都流泪了啊。所以我们要公开的对他们表示我们对他们的养育之恩非常的感激，对他们的教导。我们以后呢虽然结了婚了我们并不是说抛弃了他们，我们结了婚之后呢两个人会更加的有能力去照顾他们孝敬他们一如既往。还有在婚礼的安排上，特别是礼节上啊，我们要去询问父母的意见，然后尽量达到他们的满意。因为父母有些他们自己的观念之中的有些想法了，如果不是跟圣经的有违背的话，我们可以适当的提醒他们。婚后的话，夫妻就要有一个很大的角色的转变，因为这时候呢，我们最重要的关系呢是丈夫和妻子的角色，而不是孩子的角色。孩子的角色一定是稍微要排在后面一下，我们要更加的去尊重他们，多与他们沟通。父母很最怕的是我们 不再依赖他们，不再爱他们，他们最担心的是这个，所以我们要跟他们有更多的沟通，让他们知道我们还是对他们非常的尊敬，对他们非常的爱，他们如果行动不便，我们还非常的愿意去照顾他们，我们也要去听取他们的教导。这里注意啊，不是听从他们的教导，听取他们的教导，没有分别能力，他们的意见呢，我们可以接纳。好啊，爸爸你有这个意见，妈妈你有这个建议，我们都可以啊体谅。但是呢，我们自己要自己做出自己的决定来。在父母父亲节、母亲节或他们生日的时间，我们要记得要跟他们打电话，要问候他们，或者写信、写卡片去告诉他们。当然，有些父母呢，他会有意无意的去介入你们的生活之中了。这时候呢，夫妻要一致，达成一致的协议了，就是说我们怎么样对待我们的父母，要温和而坚定的告诉他们，就是说这个我们已经长大成人了，我们要独立的做出这个决定。当然，年老的时间呢，我们要关心满足他们生活上的需要和他们情感上的需要。离开父母呢，并不是说要无视双方父母的感受，也不是说千万不要了，就是说在你配偶面前去批评你的，因为我们的父母毕竟他们身上在中国出来，大部分又不是寄宿家庭，他们身上或多或少的都有一些缺点啊，有些甚至很明显，甚至让你觉得无可原谅，不可原谅。但是不要直接去批评讲父母，
连讲都不能讲。
不要当面讲，就是有些问题你可以很温和的，很温和的。
你是说不要批评？
批评？
是两个人不要当面讲吗？还是跟他父母不要当面讲？
跟父母肯定不能当面讲。夫妻之间呢，你需要你的意思呢，你需要指出来，但是你不要批评或者是说他们的坏话。
不要讲嘛，就出去了。
不要讲他的坏话，就说你说比如说叶玫瑰讲啊，你说就说妈妈有时候她很节省啊，
妈妈有时候会有什么问题，
对，她会跟我讲，
觉得会对我们当面影响，但是这不等于批评她，因为可以理解她为什么这样说
啊。她会表达，她说我可以理解了，然后妈妈这样做有她的背景嘛，但是这样做啊不是很好，不是特别合适，她会这样讲出来，并不说哎呀妈妈。哎呦，怎么这样子啊？他是一种抱怨的语气。如果他这样讲，配偶呢很容易会，他自己会跟你分开。你这样讲啊，我是这样出来的，他会跟你争执起来的，这样会很影响两个人之间的沟通的。你要很温和的，他意识到他其实他自己心里面很清楚，有时候你点一下他很清楚，他清楚了之后，你不要再多讲，再多讲的话就成为两个人之间的争执，甚至会升级。当然我们不要放弃任何孝敬父母的行为。在新婚的时间呢，我们要停止对父母的依赖，告别父母，投向配偶啊。新婚初期呢，我们要逐渐的建立起我们家庭的自主性，慢慢的减少父母对我们做决定的一些影响，然后要说啊，就是爸妈不要干预我们家的事儿啊。在结婚有一段时间呢，我们要有自主性了，就是我们自主性啊，慢慢已经父母也适应我们这个这样子做决定的方式吧。我们要经常的去探望父母，有沟通，跟他们有沟通，甚至我们要带孩子去看他们。在夫妻两人都非常的成熟，我们的孩子呢也慢慢长大的时间呢，我们要放手，特别是在孩子十岁之后呢，可以让他去承担一些家务，承担一些责任，自己生活的自己。让他们呢逐渐的慢慢学会独立，离开父母。年长的时间呢，爸妈身体啊不方便，行动不便的时间呢，我们要接爸妈一起住，告诉他们呢，他们不会很孤单的。离开呢，也是包括对父母的一个提醒嘛，对我们在孩子结婚之前呢，要让他们呢仿效我们离开父母的方式。他们结婚的时间呢，不要有藕断丝连，觉得让他们幸福吧，但是又觉得舍不得。在孩子结婚之后呢，我们一定要把角色给转变过来，他最重要的角色不再是你的孩子，你不再是监护人，你是变成了一个他的良师益友，你可以给一些建议，但是你不要逼他做出决定，去按照你的意思去做。好 ，OK， 这段就暂时结束，我们差不多有15分钟、20分钟左右的分享。 是在对这个理财什么的。
能不能念一下？
我这边就是列了几点吧，我们可也不需要一个一个每个都分享，大家如果有什么想分享的，或者跟上面没有关系，也可以分享了。根据个人的家庭情况，分享自己未来在离开父母的事上可能面对的困难或问题。两人如果决定半年或一年后就结婚了，试着分享一下两个人的准备情况，比如说家庭啊、经济情况，对以后将来的小家庭呢做好什么准备，个人最需要是的哪种的帮助。还有呢，倘若双方父母有未信主的结婚的子女呢，应当怎么样以合神心意的方式去对待他们，个人有何心理准备或具体计划，有何担忧之处，需要怎样的协助。你可以为了更加在完全之中呢，在婚姻之中呢，去效法神的这个三位一体，因为我们通过夫妻的关系，可以去体会圣父、圣子、圣灵他们之间是怎样一种亲密互补的一种关系。联合呢，我这边有查了一下希伯来文，就是说那个伊索米尼大哥和他们都推荐的这个，里面有一些希伯来原文，大家看一下这个红体字啊。Impinge， 另外一是 catch by pursue， 听完知道什么意思吧？
catch by pursue 就是
追求一
直把它过去。
这个意思呢，就是扑上去，扑上去。我很奇怪 ，properly 就是说你很恰当的去扑上去。我查这个词的时间，我很惊讶。其实联合呢，不是说一个状态，它是一个动作，它是一个一直要这样子，就是说联合呢是两个人一直要坚持的一个动作。它并不是一个状态，所以呢，就是要我们要主动的去追求，然后去达到那个 follow close， 就是两个人很亲密的关系。我会发给大家。圣经之中呢，在其他经文呢，也同样用到同样一个词语，一个呢就是说射入以色列王的夹隙之中。这个摄入也是用的同样一个词语，它的意思呢就是两个物品呢联合在一起，夫妻呢也是夫妻联合呢就是联合在一起，像两个胶带一样粘在一起。你如果一撕开的话，两个人都会受伤了不可弥补的伤害。还有一个呢就是粘附粘在一起。这边呢，以利亚撒征战的时间呢，他的手呢粘住扫把，这里不单是一个很亲密的连在一起呢，就发现这个配合的非常好，就是呢好像他身体的一部分一样。第三个意思呢就是保持忠诚。他们打仗的时间呢，你看犹大人呢，他们紧紧的跟随大卫。还有呢，在罗马书中呢，爱人不可虚假，恶要厌恶，善要亲近，就是说是善的东西呢，你要保持对他的忠诚拥抱。所以联合呢是一心一意全心的投入，全身的委身。这边呢有一些原则了，第一呢就确保你和配偶的联合呢超乎世上的其他的关系。刚才我已经讲了好几遍，就是夫妻关系在家庭之中是最重要的关系，它超过父子关系，超过你的子女的关系。在中国社会之中呢，刚才我想哥提的一点就是说，通常的就是父为子纲，在家庭关系中最重要的是你做一个儿子的身份，一个传承的一个身份，并说夫妻关系呢是次要的。所以呢，在我们要特别的去注意呢，决定要放弃或者调整了所有与夫妻联合有阻碍的这些关系，断绝一切的后路，特别是情感上的。即使你以前呢有一些不好的情感上的瓜葛呢，结婚之后呢要完全的放弃，你不要给自己留后路。你结婚之后，你发现哎呀，这个人不是我想象之中的，可能以后我还会碰到一个更好的，这种想法千万不能有。还有呢，因为不能因为父母和孩子呢而不重视夫妻关系。有些人呢可能就会有这个抱怨了，就是丈夫一下班呢，他就觉得太太呢属于他的孩子，也不属于他，他 太太也会抱怨她的丈夫呢，属于她的工作，属于她的电脑的，她自己呢好像一个小妾一样。所以我们要看到雅各书中的雅各提呢，要缉拿我们这个小狐狸，就是毁坏葡萄园的小狐狸，因为我们的葡萄正在开花，狐狸呢会把那些花朵给吞掉，花的数量少的话，结的葡萄就少了。所以我们要注意到夫妻关系之中所有的一些破口和漏洞啊，我们双方呢都要主动的去解决。重新排列所有与夫妻联合有影响的事情。如果你觉得你的工作很重要，你花在上面的时间太多，觉得你的孩子很重要，你照顾你的孩子，让他继承你的梦想，超过你对配偶的照顾，这是很不好的。你要重新的去考虑，不在婚前呢，你就要去考虑好以后怎么样去养育孩子，怎么样去对待父母，怎么样对待工作。当我们的喜好沉迷去在某些东西上呢，另外一些更重要的东西呢就会慢慢的在溜走，包括你的孩子、你的妻子，包括你的宠物。有一点很需要注意的就是侍奉啊，侍奉和夫妻关系，就是侍奉呢是两个人一起的侍奉，是全家一起的侍奉，并不是说丈夫一个人的侍奉，妻子一个人的侍奉。我今天跟大家分享了，不是我一个人在讲，我讲的不好的话你们也可以去讲业内，就是说我们俩没有准备好了，就是说这个侍奉是两个人一起的，你不能说我在教会里面要忙这个做那个事情，我把家庭都忽略了一边，这不是一个很好的见证，或者说呢这不是一个长久之计，只能暂时的。如果教会里面有些东西必须需要处理的话，你可以暂时的去处理，但是如果长久的话，还是要个人有个人的就是角色了，在教会中服侍的方向。还有就是你的配偶呢，不论他的反应如何，你就要选择与他无条件的联合，即使他很生气，冷冰冰的对待你，或者甚至回绝你，你都要一如既往的选择去与他联合，特别是那个没有生气的那一方了。这个联合呢，在谈恋爱的时间或者蜜月期间呢，其实很自然的一件事情，你感觉你就不需要做。神创造男女，创造亚当夏娃呢，就是把这个感情的激情呢，就放在他们身上。他们一见面了，亚当就说：“这是我肉中的肉，这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两个人很自然而然的就有这种吸引。但是呢，这种吸引呢，不是很长久，是不是？它会慢慢的随着时间呢，我们的激情呢都会在减少。特别是当这种爱情啊，这种激情啊，突然发现亲情的时间呢，人呢慢慢就会忽视，或者婚姻结束，哎呀。这个破裂结束了，其实这个破裂刚刚的开始。我们在婚姻面对挑战，我们出现问题的时间呢，我们不要的去置之不理，我们更重要的是要两个人一起解决，这是一个很好的时机。夫妻二人呢，更加的主动的去联合，我们更加的了解彼此的想法。离开是我们的责任呢，联合也是我们两个人的责任。第二点呢，就是为了让你和配偶的联合更加的稳固了，你要在生活之上呢，其中呢创造一起的时间。中国有句话说得非常好，就是日亲日近，日远日疏。你们两个人的沟通很少，或者你们在生活之中的 overlap 太少，你们分享的很少，你们在这方面呢，可能就会觉得很陌生。你的妻子呢，可能他竟然还有这样子的一面，他会很惊讶的。所以我们尽可能在多个方面与配偶一起分享，包括我们的运动，包括我们其他的工作，我们对他教会的侍奉，我们读书的感受，我们都要与配偶一起分享。在合一呢，可能分为这样四个方面，一个是身体上的合一，另外是感情上的合一，理性上的合一，最重要的是灵性上的合一。身体上的合一呢，我们这个就很简单了，但是也是很容易的。在谈恋爱的期间呢，千万不要同意，身体上可以很容易办到，但是感情上呢，理性上呢，需要我们做出努力。感性上的合一呢，就是说我们要与配偶去分享我们喜怒哀乐，我们的高兴，我们的欢喜，所以另外一半呢，也要去安慰啊，也要分享啊，也要去安慰，也要鼓励啊。理性上的合一呢，就是更近的一步了，包括我们 比如说我们对工作的计划，我们对人生的看法，我们在事业上有什么打算，我们在养育子女上有什么看法，我在我在教会我自己的侍奉上有什么得着，或者有什么看见跟配偶的分享，这是很理性的两个人的沟通。越多的时间夫妻的联合呢，是不是越丰富，夫妻关系就会越稳定。当然我们要知道灵性的合一是最重要的，上次文强哥强调了这一点，就是说信与不信啊不能同时一个，因为我们的结婚呢，我们的婚姻是在神的这个看顾之下，如果我们有一个人呢跟神的关系不好的话，我们的婚姻呢其他几方面处理的再好，但是试炼真正的来临呢，是肯定是很脆弱的。当然我们在灵性上的合一呢，有一重要有一点很重要提的，就是说就是特别是在有孩子或者家务很忙的时间，丈夫呢要主动一些，就说比如说啊，我帮你带孩子，我帮你做家务，你来去听一下讲道，你在与妻读一些属灵书，很重要的，很有帮助的。妻子呢，她跟神的关系很好的时间，有些事情呢就不需要丈夫去讲太多，她就会主动的去做。如果妻子与神的关系很远，她就会很多抱怨。所以说你这样做呢，可能是非常好的一个促进的效果。要确保太太呢，还有你的孩子呢，每个人家里的每个人都跟神的关系是很好、很近的，这样家里面才有很好的回应。
这么想，就我帮你做，我做的呢，帮我吧。
这个需要学习慢慢的，因为有时候他会很直接，因为就是我不喜欢洗碗。OK， 我说我对洗碗呢一般，就说也不会说不喜欢，也说不会说很喜欢，所以我就会相比较之下，我就去洗碗了。
没做饭了，
他很喜欢做饭。
我喜欢做饭。
我洗碗是你的办法吗？你负责洗个油的东西，他负责清个水的。
这是一个方法，就是我觉得我现在慢慢洗碗，洗碗也会有技巧的。你怎么知道什么样最省水的洗碗？然后又不怎么用洗洁精的洗碗，不是什么啊？这里有很多方法，但你慢慢慢慢洗出来，你就会洗出来。然后我发现我好有经验，有时候。
那上
的
水最好去，我的水道都不用看。
所以每次我
洗个洗碗什么洗碗，
我们一般吃面条或者有些喝稀饭，我非常喜欢那次的洗碗，因为洗起来很轻松。还有呢，我们在有一个原则，就是我们讨论这些问题的时间呢，我们不是要去追究是谁对谁错，我们是怎么样去回应这些行动，来避免夫妻之间的联合受到破坏。一家是讲爱的，其次我们家才是讲理的。我们家呢是讲包容的，其次我们家呢才会讲包容的。当我们被受到伤害而感到悲伤时呢，我们需要选择饶恕，没有饶恕对方。如果你只是觉得被受到伤害，你感到悲伤，然后你感到疯狂，你要发泄的时候，两个人的大战就起来了。人家以恶待我们是他的错，我们若以恶还恶，又和他们有什么差别呢？更何况我们两个是基督徒，更何况我们是夫妻，我是对方深爱的人。我们处理这些问题的最佳的方法呢，是把柠檬变成柠檬水，给咖啡呢加上糖，就说把困难呢变成祝福。这些遇到的事情何尝不是神让我们在这边慢慢学习慢慢成长，要不然我们真的是变成一个金银宝石的工程。所以常常呢，苦难是化了妆的祝福，神呢让万事都互相效力，让我们爱神的人得益处。联合呢需要全人的投入，所以千万不要有离婚这种思想，你也不要动不动就拿离婚来威胁对方，久而久之呢，你可能就成了习惯。他如果说 OK 离婚了，你怎么办？你可能只是一个威胁对方的口，一个借口了。神的恩典呢和饶恕呢足够我们用的。婚姻的誓约呢，是我们之间最严肃、不可冒犯的盟约，是无条件的。婚姻约是用英文怎么讲？
Covenant.
对，他不是 contract， 不是 contract， 不是说你做错什么事情我可以制裁你，你做不到这一点我可以选择不 follow 这个 contract， 不是的，它是无条件的，无论贫穷，无论富裕贫穷，健康疾病，这都是我们彼此要承诺的，直到死亡把我们分开。所以我们要回顾一下，就说我们要确保夫妻之间的关系呢，是在家庭关系中是最重要的。为了使你和配偶的联合更加的稳固呢，我们要创造自己的机会，就要主动。还有呢，我们不是要去追究谁对谁错，我们最重要的是怎么样去回应这些行动，来避免我们的联合受到伤害。好吧，一些实际的应用就是经常的向配偶表达你对他的爱。结了婚之后呢，你说多少了我爱你永远是不够的，你要经常的去表达，必须要真心的表达，不要形成了公式化。还有呢，你要学习配偶爱的语言。有些人呢，你为他准备一个小礼物，他会觉得你在爱他。有些人你为他洗碗，我也没洗碗，他觉得我表示对他很在意。每个人的想法都不一样，大家可以去看一下吧，《爱的五种语言》这本书写得蛮不错的。还有呢，经常安排二人的时间。我们在结婚之前呢，可能两个人整天黏在一起，总觉得时间不够用，超过24小时不见面，我就觉得哇，度日如年。但是结婚之后呢，觉得就慢慢的习惯了，这对两个人夫妻两个人的啊感情啊还有婚姻呢是很大的影响的，所以我们需要花时间。还有呢，多多的沟通，每天呢，这是我最后我跟叶梅慢慢逐渐在锻炼的一个，就是因为我本身表达自己的感情可能不是特别的好。所以每天呢，我会讲一下我遇到了三件有意思的事情，我跟他分享一下，我讲一下我
三件。
如果
三件有意思，因为有时候一整天你工作完了很累，回家什么都不想讲，第二天干什么？就睡觉，然后第二天又过一星期过了，又要做方面做什么？所以其实每天你就是在做饭的时间跟我聊聊，今天他遇到哪些事情。有什么意思，我就好像就替代，就他在做什么我知道，或者我在做什么他也知道，要不然时间长了连他白天上班做什么都不知道。
把他当他的人生经历，把他工作每天还做了一个。
因为这是很简单。
可能今天蛮普通的。
你在马路边看到一只猫也是一件事情。
很简单的事情，其实你不要觉得，特别是男生啊，我觉得男生在这方面是觉得，哎呀，我没啥可以好分享的。我觉得我跟叶明在一起就学到了这些东西，有些很简单的事情，以前谁注意那些猫啊、那些鸽子啊、那些鸟啊，那些什么，然后我天天慢慢的观察，我就发现这现在蛮有意思的。对。其实在意的是你跟他的生命的一个交流，而不是说你分享的事情有多么惊天的动力，不是说哇发生了飞机撞大楼啊什么，这个还可以分享，不是的。所以我觉得弟兄特别要这边学习，我就在慢慢在学习。